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九大题型之八，主旨题。那么主旨题第一个标志，补充一下，第一个标志。好，有如下一些词出现的时候，一般是要考主旨题了。如下一些词 ，first one， 第一个 best title， 最佳标题是这样，最佳标题出现。第二个 main idea， 主旨。main idea， 主旨 ，OK。好，第三个 main problem， 主要问题是这样，本文探讨主要问题。main problem， 最后一个叫 conclusion。Conclusion, C-O-N-C-L-U-S-I-O-N, conclusion. 好，标志就是这些词。好，第二个整体思路冒号。你解主旨题的整体思路是什么？来冒号。好，后面记，利用宏观阅读技巧做主旨题。利用宏观阅读技巧做主旨题。不管主旨出现在不管主旨题出现在文章的什么位置，不管主旨题出现在文章的什么位置，都作为最后一道题去做，都作为最后一道题去做。利用宏观阅读技巧做主旨题，不管它出现在什么位置，都作为最后一道题去做，而且要明白文章主旨给出的四种形式。而且要明白文章主旨给出的四种形式。第一种，文首、文中、文尾，这是三种。第一个是文首，第二个是文中，第三个是文尾，第四个没有明确的主旨，需总结，是这样。这四种形式。好，第一个文首我都说了，其实你说这不都说了吗？是这样。第一个文首，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比较多，开宗明义是这样。第二就是文中，某个地方你总结一下，哎。提炼一下它的主旨出现，要么就是文尾最后的时候出现主旨，或者没有明确的主旨需要你总结。第四种情况就是没有明确的主旨需要你总结，你像这篇文章好像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主旨，对吧？好，你需要总结一下。来，这是第二个整体思路。第三个，做题注意事项冒号，做题注意事项冒号。做题注意事项冒号，记着重理解首末段首末句，着重理解首末段首末句，着重理解首末段首末句。后面括号，特别要小心首段末段陷阱。我们将会补充几个括号，括号特别要小心首段末段陷阱。写个例句来，例如30页16题，例如30页16题，你这记完整了以后，我这暑假会复习，秋天复习都用得着，这样你看看那个例子，例如30页第16题。好，主旨题注意事项就是理解，着重理解首末段首末句，括号要小心首段末段陷阱，比如说30页的16题，一会儿看一下。来，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来，写个分号，主旨如果在文章的中间出现，逗号，这第二个情况了。主旨在文章的中间出现，或遇到文章前后段意思转折，主旨在文章的中间出现，或遇到文章前后段意思转折，要提高警惕。主旨在文章的中间出现，或者遇到了前后段意思转折。要提高警惕。好，这是一个分号，这第二个情况，注意事项的第二个情况。下面第三个情况，段落中间出现转折词时，段落中间出现转折词时，该转折句很可能是主题句。再说一遍，段落中间出现转折词时，该转折句很可能是主题句。注意事项的又一个方面，来分号。下面第四个小方面，作者有意识反复重复的观点通常是主旨，作者有意识反复重复的观点是主旨。哎，这个我停一下，我说一个例子，一道例题，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咱们第一节课做了一篇文章，是 讲美国经济复兴的，有印象吧？先讲美国经济，二战以后很牛，80年代落后，然后后来80年代也落后，后来90年代复兴，有印象吧？然后那篇文章的主旨，他并没有说明确说它的造成这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文章中作者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竞争，有印象吧？那个词在文章里面出现了5次，作者反复提到的词，反复提到的核心概念，反复提到的观点，往往就是它的主旨，是不是？这个你要小心，注意它的出现的频率。好，看后面，手段出现是这分号，下一个情况，分号，手段出现疑问句时，手段出现疑问句时，对该问题的回答就是文章的主旨。再说一遍，手段出现疑问句时，对该问题的回答就是文章的主旨。哎，这个题型咱们是不是讲过了？这叫做手段疑问这种情况，是吧？文章中第一段提出一个问题来，这样对那个问题的直接答案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有印象吧？这咱们宏观阅读技巧方面咱们补充过了。OK， 手段如果是疑问句的话，对于该疑问句的回答就是本文的主旨。OK， 好，这种情况，来再写一个分号，最后一种情况。文章主旨出现时常伴有如下标志词，文章主旨出现时常伴有如下标志词，冒号，记一下几个吧。第一个 therefore， 因此 therefore therefore。 好，下一个 thus， thus 这样的话 thus。 下面一个 but， however， but或者是 however， 后面注意一定要小心，后面往往是主旨。好，最后一个 in short， 简而言之 in short， OK， 简而言之。好，就容易出现一般分词主旨。好，就注意事项这么几点，用分号给它隔开了。好，下面第四点，整体来说主旨题的第四点，记这个做题方法，冒号，做题方法，你把整体思路明白了，注意事项小心到了，最后看一下怎么做题。做题方法分两种，来，第一个叫快速作文法，你先写下，一会儿再解释。第一个快速作文法，第二个叫串线法，第二个叫串线法。好，停一下，先解释什么叫串线法。串线法比较简单，就是你把文章的中心或者说每一段的这个主题句给它串起来，是这样，串起来以后就它的基本上是它的文章的主旨。 OK， 这种情况出现在那些文章每一段的主题比较明确的情况下，这样串一遍出现就是主旨。第二个情况，你可以同样用另一种方法来做题，那就是你根据选项，注意根据这道题的，你看咱们这道16题四个选项，你根据四个选项的内容，然后构思一篇，很快速的构思一篇作文，是不是这样？如果给你个标题，比如说 A 选项让你写一篇作文的话，你根据 A 选项很快的构思一篇作文，你构思的这个情况跟文章的意思做一个核对，如果能够对上它就是答案，如果对不上就不是答案，明白？这叫快速作文法，咱们一会儿再验证一下，一会儿再说。好了，这两种做题的方法，一个串线，一个快速作文，快速作文咱没有详细讲，一会儿再说。好了，这是第四点。第五点，记一下正确选项的特点，正确选项特点，冒号，一般不出现细节信息，而且不含过分肯定或绝对意义的词。再说一遍，正确选项特点，冒号，一般不出现细节信息，而且不含过分肯定或绝对意义的词。就有选项啊，特绝对怎么怎么样，是非常强烈，怎么怎么样，它有非常强烈的词修饰，那这样的选项一般不是答案。而且如果问你主旨的话，那么它应该不出现任何的细节，一般是一个宏观的一个东西，宏观的一个选项一般是主旨。好，来记一下干扰选项的特点，是干扰选项的特点是细节信息明显，干扰选项特点是细节信息明显或表述过于笼统，干扰选项特点是细节信息明显或者表述过于笼统，要么是太模糊，是这样，你弄不清他在说什么，要么就是这个细节信息太明显，说了个细节，那就一定不是主旨题的答案，是吧？主旨题答案应该是宏观的主旨才是答案。 OK， 好了，如上这几点，这五点是咱们做题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好了，五点诸位回去消化一下，来咱们先验证一下什么叫做快速作文法，来看一下16题怎么解决这道题。 他说本文最佳标题是什么？你如果按照这四个选项每一个选项来构思一篇作文的话，咱们来先构思一遍。来，咱们先看 D 选项。D 选项说本文的主旨是 a form of creative freedom， 本文的主旨是创作自由的一种形式。来，闭上眼睛，如果我给你出个题目让你写关于创作自由的某种形式，你这篇文章应该怎么写？你这篇小作文应该怎么写？你快速作文一下，让你写创作自由怎么写？应该写什么叫创作自由吧？应该怎么样创作就自由了吧？这样，那么歌曲方面创作怎么样自由？这样，你如果按照这个东西来，按照地理上来构思一篇作文的话，你把这个整体意思跟文章的主旨，跟文章你刚才留下的印象一对应，好像对不上吧？这样，它不是说谈文章的这个创作自由的问题，这第一个情况，快速作文对不上。第二，这个 D 选项是不是细节信息过于明显啊？看见了吗？他谈到本文的一个方面叫创作自由吧，那本文还谈到责任感了呢？你怎么一说？这样，本文还谈到了一个叫做公司底线的盈利的问题呢？你也没说，是这样，他谈到了某一个细节了，太细节，好，因此对不上，所以 D 是错的。来看一下 C 为什么错 ？C 说 a lawful outlet of a street culture， 那么本文的主旨啊是街头文化的合法宣泄。Outlet 是宣泄吧，出口，还记得吧？好了，如果我给你个标题让你写一篇小作文是关于街头文化的宣泄的这样一篇作文的话，你应该怎么写？你构思一篇，很快构思一篇作文，应该是说什么是街头文化吧，街头文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东西来宣泄吧，比如说通过 rap 来宣泄，这样的话你这个构思的作文啊就应该跟 rap 歌曲跟这个街头文化连到一起了，你跟文章的中心思想一对，对不上吧？本文不是主要讲街头文化的，不是讲主要讲 rap 歌曲的，是这样，因此快速作文也作文完了以后对不上，也不是答案，而且这个 C 选项也是细节信息过于明显吧，它讲街头文化的合理表达是 Levin 的一个观点，你发现了吗？这样它构不成文章的主旨。好，不对，再看一下 B 的选项是说在道德衰落方面的一个辩论，如果给你个小作文题目让你写一下关于道德衰落方面的一个辩论，你应该怎么写这篇作文？是不是有人支持道德衰落，有人就是辩护这个道德衰落，他们找一找原因为什么道德衰落，是不是这样来写啊？而你把这个小作文跟文章的中心一对又对不上，这样它不是讲文章道德衰落的，这样是错的。 OK， 好，道德衰落也是文章的一个小的信息，在第一段提到的一个细节信息，所以也是细节信息过于明显，过于笼统，所以错。看一下 A 说时代华纳公司目前是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我给你个这样的小标题的话，你来写作文怎么写？应该首先写时代华纳被受人攻击了吧，是这样，然后再写受到攻击以后时代华纳应该怎么反应吧，是这样，他公司内部应该怎么样反应。哎，你这样一对的话好像跟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不是一致的，文章第一段说时代华纳受到攻击，是这样吧，第二段说时代华纳这个 CEO 这个 Levin 这个主席开始怎么样反应，第三段说为什么他这样反应，是这样，第四段说他公司内部有些人开始调整政策，他的态度开始软化了，是这样，在压力之下，在攻击之下态度发生一个变化，最后一段说在攻击之下他们的公司内部发生了一个分歧，是不是这样，你会发现这样一对的话跟文章的中心是一致的，因此本文的答案就是 A， you know， 时代华纳现在成为众矢之的，是这样，受到了攻击， OK， 因此答案就是 A， 攻击之下时代华纳公司内部有什么变化。好，这是本文探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所以答案就是 A 就满足我们正确选项的特点。你看，首先没有细节信息，而且没有什么过分绝对意义含义的词，而且你根据快速作文构思一下，和文章的这个整体来说是吻合的，就它就是答案，是这样。所以就这样去做主旨题，感觉就应该好一些。好了，本篇文章里面还有一种重要的一种题型，就是咱们做的那个第14题，这样一道题。14题是一道判断证物题，是这样吧？咱们今天就借此机会把这个题型，就九大题型之九，咱把所有的这个宏观题型都给它补充完，今天大家笔记就完整了，来补充一下吧。宏观就九大题型之九叫做判断证物题，这个比较简单，就几句话来记一下。判断证物题，第一，标志啊你就不用记了，标志就是无非是这样吧，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或者 is true， 你看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true 这个词可能换成 correct，可能换成 mentioned， 是这样，就下面哪一个是正确的，下面哪一个是不正确，类似于这样的叫做主旨题啊，不用多说了，第一个标志，第二个解题思路冒号，第二个是解题思路冒号，主旨题怎么做，注意分两点，那小一，解题思路的小一，首先判断是三错一对还是三对一错，第一个首先你要判断是三错一对 还是三对一错。哎，你注意，大家做数学题啊，这个你要看不清，往往会做错的。有的题是问你三错一对，这好做，你找那个对的，文章中说到了那个对的，是这样。有一种情况是问你是三对一错，让你找一个错的出来，是不是？你可别搞混了，这样。你别看一看 A 选项，哎，这文章中说到 A 了 ，A 是对的呀，你就选上了。错了，他让你找错的，这样。你先得分清是三对一错还是三错一对，这个要小心一下。一秒钟想一想，是三对一错还是三错一对？好，所谓对，继续记。所谓对，是指符合原文或原文提到了。所谓对，是指符合原文或原文提到的。所谓错，是指和原文有矛盾或文章未提及。再说一遍，所谓对，是指符合原文或原文提到。所谓错，是指和原文有矛盾或文章未提及。三对一错，三错一对。OK， 好。